Sound On。
死和生不是对立的两极，死是以生的一部分而存在着。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刚刚大家听到这句话是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里面的一句话。那这一句我其实记忆很久了，应该从我年轻的时候吧，十几岁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记得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每一次想起这一句话，都会有蛮不一样的感觉。最近我的感觉是我们好像会认为死亡是一个时间点，就是谁死去，它就有一个死亡时间嘛。可是真实的去把这死亡剖开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一辈子都在死亡，就是我们花了一辈子去接近死亡。你换个角度说，就是一辈子去活着嘛，但是你也是一辈子在往死的地方去。那我们并不是一瞬间的死去，我们是花一辈子去死。那这一个过程，有的人可能就这样匆匆就过了，有的人可能转瞬才发现啊，已经走了这么远了。那有的人是发现身边的人突然死去的时候，会有一种无法接受的感觉。这个巨大的伤痛可能会影响他心里面很多过往的回忆都被勾起来。今天应该刚好是我们清明节连假的其中一天慎终追远的日子。前阵有请阿德来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他的舞台剧《第一夜》，他跟博渊导演两个人饰演一个母亲已经过世的姐弟，而且母亲是在他们当天就是第一夜的那天的晚上过世的。那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因为已经看完了，也应该就是短期之内我不确定会不会再演出，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就直接把那个剧情跟大家讲哈。他们两个人在一个房间的外面，然后这个房间里面是已经过世的妈妈的尸体，但还没有送到殡仪馆。那两个姐弟就开始回想起很多小时候跟妈妈相处的经验。我觉得这整部戏让我最勾动情绪的部分是，你会想起很多自己家人的事情，比方说那家中的摆设，然后里面的一些物品，你就会想起好像是我们老家会出现的。例如有的人的老家是会浴缸是那种雕花的瓷砖，就是有一种碎石子，然后彩色碎石子的那种浴缸，不是这种我们现在的那种塑胶的浴缸。那也有人的老家是有那种用藤做的椅子藤椅，然后坐下去可能有些藤还会弹出来，会刺到你的大腿之类的。还有一些是那种很古老很古老的挂钟，然后可能已经不会叫了，整点的时候不会叫，但它下面会有那个一个有点像是撞锤的东西，会在那边左右晃来晃去晃来晃去。那你印象当中的老家长什么样子呢？他就把这个家很明显的描绘出来。有的人家里面会放纸箱，是那种堆积好的纸箱，甚至会想说可能还有机会可以装别的东西。还有人的家中会放折好的塑胶袋，像我家就会我妈会把那个塑胶袋折成三角形小小的，就每次去买东西的时候，如果她有附塑胶袋的话，然后以便之后使用。可是实际上后来你就会发现那个塑胶袋多到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去用它，就是堆积如山这样。还有一些人就是在家里面的这个小餐桌或者是客厅的小茶几上面会放那种垃圾袋，用广告纸折成的垃圾袋，就是一个小纸盒的样子，一整个小纸盒上面有六七个不同的小袋子啊，可以用来装一些食物啊、残渣之类的。我不知道大家想到这些画面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跟这些物品的回忆一起勾起来哈？但我自己最明显的感觉是，当我看到家里面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有些人他的离开，他不只是人离开而已，他会把钥匙给带走。比方说最常见的是上次跟阿德聊到说，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你对他爱恨交织的人走了，就真的离世了， 你来不及跟他和好，来不及跟他讲清楚，来不及听到他的道歉。那这种感觉其实是很纠结跟复杂的，就是你会一方面觉得说，哈，为什么他没有留下任何话就走了，会愤怒生气，但是你会觉得有一种想念的感觉。我猜这个混在一起的 feel 可能真的是有经历过的人才会知道。那我想要讲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觉得有些时候那个走掉的人会把你生命当中的某些钥匙也带走。以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是他把你跟他之间和解的钥匙也带走了，他把你可以再恨他的这扇门的钥匙也带走了，但他那个离开他又不是在你可以预期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些人是，我在看第一页的时候，我还看到还有一些人是像这个第一页里面的弟弟一样，因为上次我跟大家介绍，就是他们是姐弟两个人单亲家庭，然后姐姐为了养这个家，所以就去大陆当台商，那个时候大陆台商很流行嘛，然后赚的把钱就赚回来这样。可是弟弟却成为了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家的人，因为他必须要照顾妈妈。我不知道大家的家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手足，或者是你就是那个手足本人，你的兄弟姐妹都出去了，只有你一个人留下来。那因为你又是最后一个走的，所以你就只能在这里守着家人。你一方面看着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成就，然后觉得自己好像是最没有用的一个，但有些时候也会抱怨说家里面出事的时候他们都不回来帮忙。可是有些时候你也会觉得你好想要跟他们一样有外面在自由自在的世界。真的讲到关于家，会有很多的感觉全部都会涌上来。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信箱其实也是一个有关于家的故事，而且是一个有关于家跟死亡的故事。之前有一段时间常常跟大家分享我父亲过世那段时间我的心里究竟有哪些东西出现长出来。那今天我看到这封信就有一种熟悉感，因为写信来的人叫做 Jimmy， 他的父亲也离开他，但这个离开对他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他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离开。让我们来一起听听他的故事。海苔兄你好，我的父亲一直都蛮健康的，原本预计今年年初就要退休好好享受生活，但在距今大概一年前，父亲在一次平常不过的外出旅行也意外短短一周之内就过世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天的情形还是很不真实。我们先接到医院的电话，再赶到医院签病危通知书，最后签放弃急救同意书，这些都在短短的一周内发生。我平常就是比较压抑情绪的人，所以觉得自己好像在父亲出殡那天才真正感受到他离开这个世界，而且才有那种情绪溃堤的感觉。我的母亲原本规划要在父亲退休之后跟着父亲一起四处游山玩水，互相陪伴。然后这个改变让母亲好像消失了一个依靠，因为本来她是要跟父亲一起过退休的日子的。再加上父亲是半夜的时候发生的意外，身为当初一起去的母亲，到现在还是会有一种觉得是因为自己没有及时发现而耽误到就医的时间感到悲伤。身为儿子的我，除了要陪母亲走出这个伤痛之外，也要面临到角色转换的情形。以前父亲可能是家里面的经济支柱，或是我们仰赖父亲的事情很多，包含心灵上或者是物质上，现在通通都要转换到我的身上了。有些时候要接送家人，或者是在经济心理上面的支持，也都会变成我身上的重担。另外一个我自己会有的感受是，身边的亲友可能会说要节哀啊，要加油啊，但我自己想到父亲的时候，可能很难跟他们分享自己脆弱的情绪、悲伤和低落的感觉。人总是很矛盾，很难让别人看到自己脆弱的状况，然后又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想法。有些时候我走在路上或吃饭的时候，会看到周围的一家人很和乐在吃饭或开车，我都会感到很难过。我目前的做法是先用哭泣的方式让自己的难过好一点点。亲友会告诉我说时间会冲淡一切，或是你比较早经历到很挚爱的亲人离去这个过程，但我有些时候还是会觉得很难过。 亲友会跟我说时间会冲淡一切，然后也可能会告诉我说啊，你只是比较早经历亲人要离去的这个过程，但大家终究都会遇到的。可是我还是会觉得很难过，甚至会有一种为什么是我们家遇到这种事情的想法。我觉得我现在面临很多的压力，包含母亲的部分，我除了能够实质的陪伴她之外，我是不是还能够做一些什么让她不要那么难过呢？因为她其实不愿意去看諮商，我担心她会这样忧郁下去。我自己也想问，有没有什么实质的做法或推荐的书籍能够去减缓这个悲伤的感觉？我这一年有时候情绪下来都很低落，然后我好像试着去转换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可以在朋友面前展露出情绪。可是我却不太能够告诉他们我需要陪伴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他们比较好。好，这个是来自居民的信件。我读了你的信之后，我想到一个最近读到一个理论，叫做继续连结理论哦。这个连结是 connection 的那个连结。那过去早期有一些学者，他们会认为说，你如果家人死之后，你还继续跟死者有所连结的话，其实会影响到你的心理适应。你会一边做这件事情，然后一边觉得你跟那个已经过世的亲人是分不开的，然后你反而会心情越来越差，然后会跌落那个哀伤的谷底，爬不出来。但实际上，后来的研究却发现哦，那要看你是怎么连结。所谓的继续连结理论，它主要的是说，我们蛮多的时候透过继续连结，能够让我们本人跟那个过世的人之间形成某一种关联。然后，如果这个连结是某种成功的经验的话，反而可以让你新的人生适应得更好。你可以渐渐的去接受自己身体和对方的身体的这种依附关系已经结束了，就你不再能够碰到你父亲的身体了，你父亲的身体也不再能够碰到你了。你可以渐渐接受这个事实，但同时你会让这个想要接触的这种感觉升华成另外一种方式。之前有一个学者叫做 Class 和 Walter， 他们提出我们会用四种不同的方式来和死者之间建立连结。第一个是我们会感觉到死者现前，现前它的英文是 presence， 就是说它出现在眼前。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学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你会做白日梦，甚至你会看到一些过世的人的画面。比方说你今天去倒茶的时候，你今天去上厕所的时候，经过你家的某一个门廊，你发现爸爸的影子好像在那里，你发现他好像刚从这个椅子上面坐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死者现前，虽然说他已经离开了。过去研究还有学者都认为说，如果你一天到晚想到或看到死者现前，就是这种幻觉出现的话，似乎是一个不太好的状况，你会适应状况越来越差。可是实际上后来的研究却发现说，这应该要把它看成是一种你和死者之间建立的关系，因为你没有办法在实际上跟他的身体建立关系，所以你透过这种大脑不论是投射或是乱放电出现的画面，让自己跟他继续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连结。第二个是我们会透过跟死者讲话来维系这个连结。最常见的就是大家会在坟墓前跟自己过世的家人讲话，或者是烧香祭祖的时候也会跟他讲话，这是我们很经常做的一件事情。有一些时候是你会没有祖先牌位，然后也没有看着任何东西，但是你会喃喃自语，会跟那个已经过世的人说，爸，你知道我现在在这里等你吗？或是爸，你知道我今天公司领薪水了，我本来要包多少薪水给你吗？像这样子，像这种和死者谈话也是一个继续连结的做法。第三个是以死者作为道德指引，就是把他们当成一种典范啦。我希望我可以跟我爸一样变成一个有担当的人，我希望可以跟我死去的爷爷一样变成一个勇敢然后能够脚踏实地做事的人，就是把他当成是一种有点像是神仙嘛，或是某一个碑某个碑文，就是向着他前进这样。最后一个方法，我觉得大家可能默默都有在做，但是你却没有发现你在做，叫做你会跟那些熟悉死者的人去谈论以前他所遭遇的种种事迹。 以前发生的事情，因为你想知道更多有关于死者的事，尤其是在小时候你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发生的事情等等。好，这四个方法都是继续连接理论，认为说我们可以和死者去维持某种关联的方法。所以我觉得你不一定真的要跟这个已经过世的人直接切开，你可以跟他维持某一种你还是可以跟他见面的关系。那听起来好像是你继续在这悲伤里面，但其实上不是，是你透过这样的方法让你可以跟他维持某一种心灵上面的连结。好，那另外一个我在你信里面看到的困难是，你觉得好像那个时候在去签这个放弃急救同意书，还有包含母亲好像会自责自己没有照顾好父亲这一点，其实是很多人会有的内心的纠结。他们会觉得一方面好像自己没有照顾好家人，就过世的家人，在你的例子里面就是爸爸嘛，没有照顾好爸爸。然后另外一方面又会觉得是不是自己做错或少做了什么。好，那心理学提出了几个不同的理论来说明这件事，就是当你的家人即将在病危，然后你要去决定说他是不是要放弃急救的时候，你会面临一个内在的冲突决策，叫做 decision conflict， 就是你一方面会希望父亲继续活下来，但另外一方面你会希望他不要再继续忍受这个疼痛了，所以你会两个内心的声音互相在打架。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心理历程叫做预期性的悲伤，叫 anticipating grief， 就是你可能会预期那之后你会好难过好悲伤，然后有好多不舒服的感觉都会出来。你可能在家人还没死之前你就开始去思考这些后续会发生的事，但你的状况里面比较是因为父亲过世的时间比较短嘛，所以你大概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预期悲伤。但不论这个悲伤它是不是预期的，或者是它就这样突然撞进你的人生里面，通常我们可以试着去把这些悲伤稍微拆解一下，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自己的位置跟地图上面您现在位置在哪里，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个地图上的哪一个位置，那知道自己在哪个位置就会稍微安心一点点。通常预期性悲伤在过去的理论里面他们会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你会意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比方说你大概知道说这个可能只剩下几天可以活，或者是他命剩多久。第二个是你会开始关心亲人，你会关心他过得好不好，然后你会把那些没有说的话告诉他。那第三个是你会开始预言死亡，你可能会去想说那天葬礼要做什么，然后要请哪些人来，你会有一些仪式性的事情要处理。最后一个叫做想象未来，你会考虑说如果以后我们的人生当中这个亲人已经不在了，那我们的人生会过什么样子。刚刚在这一集的一开始跟大家谈我去看了阿德的第一夜的演出，那里面有一首歌是贯穿这出剧一个小时的剧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灵魂的歌，是白光的如果没有你。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都没有听过这首歌，大家可以上去搜寻一下，这是有一点年代性的一首歌。那里面有一句歌词是如果没有你日子该怎么过，我可能会去闯祸啊，去捣蛋啊之类的，然后我没有办法想想那个没有你的日子会长什么样子。这首歌在剧里面播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展现出两个人他们必须面对在剧里面是妈妈过世的这种感觉的未来的生活即将要涌过来，像海浪一样涌过来，可是他们又暂时只能够停在自己那种我不知道你不在了之后我们能够怎么办的情绪里面。所以最后这个想象阶段是辛苦的，因为你不晓得以后会怎么样，但是这也是我们在预期性悲伤当中会经历的一个阶段。那我猜 Jimmy 你应该已经很匆忙的走过这预期性悲伤，因为那个从得知父亲的状况到离开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那你现在面对的最大的一个议题是有关于角色转换的部分，你同时又要当家中的支柱，但同时又要开始去支持家人的情绪，所以 经济上跟情感上都要当支持的角色，好像你不太能哭，可是其实我在你的信件里面可以感觉出来，你是好想要表达你的悲伤的。那先前有跟大家提过，我们生命当中会经历很多角色的转换，那尤其是家人过世之后，你可能就像君米一样，会从一个儿子过渡到变成一个一家之主，或者一个女儿变成一个花给扶持这个家里面的人。当你要从儿子变成家庭支柱的时候，其实你就要开始用新的身份来认同自己。你可能不再是完全的儿子，你会有一部分要继承爸爸的这个角色。另外一个是我们所说的适应性挑战，当你在面临这个角色转换的时候，你会有一段适应期，你开始要去试试看说，这适不适合我，然后我要担任多少比例的儿子，多少比例的父亲。我在猜这可能也是你目前正在拿捏的一个点。那不论是你或者是你的母亲这么难过，要怎么样经历过，要怎么样走过这个难过呢？我觉得这个蛮困难的，但是因为我刚好看到吴秀碧老师在2020年他有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叫做课题角色转化模式。他透过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用某种形式，而且是更符合我们华人的形式来去跟家人告别。他有提出五个阶段，叫做成思虑应转成，念完之后很像咒语，有没有？也不知道是什么。那第一个成是承先启后的成，英文是 heritage。那成的定义呢，按照这个秀碧老师的说法是流传给继承人的财物。所以我在想，君米，你可以先想想你的父亲有没有留什么东西给你。比方说像我爷爷留了一台黑胶唱片机给我，然后我很试图很努力的想要把黑胶唱片机给修好，因为拿到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播声音的。然后好不容易修好了之后，我放的第一首歌是 Country Road， 就是那个 Take Me Home 那一首歌。虽然还是有点杂音，但是听他播出来这个声音，就会想象我爷爷那个年代他在听这么 fancy 的歌，到底是脑袋里面在想什么呢？但是也因为播了这首歌，我跟我爷爷之间形成某一种奇妙的连结。然后他有点像是一把钥匙，就是开启了当时去哀悼爷爷离开的这个旅程的钥匙。这就是承继承之前的人留下来的东西，它可能不是一个实际的物品，比如说它或许是爸爸的外套或者是领带等等。我在想，如果假设君米，你如果是男生的话，你可能会需要面临到继承爸爸的一些领带遗物的部分。第二个步骤叫做思考的思，那它的定义是一种意义的推想。比方说你可以去推想说，在你的爸爸心中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或者是在你心中你的爸爸是一个怎样的人，对于妈妈来说爸爸是一个怎样的人。家人虽然已经过世了，但是你还是可以放着一个对于他的思念，然后或者对于他的推想。在先前我们谈到那个第一页的剧里面，其实就像是这对姐弟他在这个客厅当中回想过往的事情的时候，在妈妈的房间当中其实是躺着妈妈尸体的，可是他们一边在想着过去的回忆，一边用这样的方式去连接那个躺在房间当中母亲的尸体。这也是一种思的过程，就是我妈妈是怎么想我的，妈妈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姐姐还是比较爱弟弟等等。好，所以这个思是你不只透过物体，也透过大脑跟这个人连接。第三个步骤叫做虑，叫 contemplating， 其实就是你要怎么样让活下来的人可以在安放死者的时候得到一种圆满的感觉。秀碧老师说，我们要得到一种圆满的感觉，其实就是所谓的减轻牵挂，不再觉得有一个东西挂在那里，然后也觉得很满意了，一切都没有遗憾了。所以我在想，或许君米你也可以想想，做哪些事情会让你有那种圆满感，就是对于父亲告别这件事情有一个圆满感。比方说办一个把丧事办好，你得到一个圆满感了吗？或者是你有哪些话还没有跟父亲讲，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个继续连接理论，你可以跟家人形成某种连接一样。第四个步骤是 in， 就是 projecting， 投影机的那个 project in， 你可以把那些你之前经历过的心情感受回忆，把它拼贴画画雕塑等等，把它弄成一个实体的东西。 那包含我们去扫墓啊，帮我们把家人的这个就是住的地方整理干净啊，好，帮他插上几炷香，送上鲜花等等，这也是某一种应的过程，就是我们把抽象的未知的东西变成一个具体的东西。第五个步骤是转，透过前面那个应的步骤，把内心的这个象征把它转成实际的象征。但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比方说你每个月本来会给家人的孝心费，你现在把它转成某一种捐赠的金钱，给那些失智的基金会或者是单亲的家庭等等，你把它换成另外一种模式，就是某种升华就对了。最后一个步骤呢，叫做成功的成 identifying。 那成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透过前面这整个历程结束之后，你开始对自己有一个新的想法，然后你对自己有不同的认同。你可能会发现把故事想出来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可能会跟家人讲你的父亲的事，或者是跟家人分享那些你们小时候的回忆等等。这个过程，把故事说出来的过程，其实是宇宙无敌超级爆重要的过程。你不但可以获得别人的支持跟鼓励，你也可以透过一边讲，然后一边重建你跟这个虽然已经死去的人的心灵上面的意义。那过去有研究发现说，其实它跟催眠啊、諮商有很类似的效果。所以实际操作起来的话，你可以选一件父亲的象征物品，可能是我像刚刚讲他领带吗、衬衫啊之类的。然后你可以开始思考父亲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在你心中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好，然后接下来你可以透过具体的行动来表达对父亲的思念。比方说爸爸可能之前会去庙里面拜拜，每天都去庙里面拜拜，或他之前都会去某个地方探望某一群人。那你可以变成这个接续完成这件事情的人。然后再来是你可以透过某些方式把父亲跟父亲有关的回忆跟你这整个疗伤的过程记下来，也可以用写的方式，比如说你写信给我，用录音的方式把它记录成一种实际上存在这世界上还可以被留下来的东西。然后你可以把父亲的你对父亲的思念转成某种力量，然后重新形成对你自己的自我认同，就像我刚刚讲这个讲故事。好，那这六步骤看似是一步一步完成，但是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可能会蛮混乱，你可能先做 A 再做 B， 然后再做 B 再做 A 再做 C 再做 D 这样。好，所以你也不一定真的要按照这个流程下去操作。但我特别想说的事情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忽略了自己在哀伤的过程当中，自己也是需要被照顾的。你会一直觉得说你想要照顾妈妈，你想要陪她，你想要让她好一点，但如果你都忽略了自己的照顾的话，那你大概也不会有足够的能量去照顾你的母亲。所以我觉得今天我比较会着重在你要如何把你内心的那些感受给凝聚下来或聚焦下来，而不是觉得说你应该要先替你妈妈做点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很匆忙的忙碌去做点什么，或是很努力的去追逐一些东西，然后把事情给填满，是为了逃避我们内心当中更害怕的东西。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忙碌先停下来，先去照顾心中那个害怕的东西本身，你就终于有机会可以去碰触那个你一直很想流泪但是却没有机会好好流泪的部分。我觉得这是蛮不容易的，尤其在我们的文化底下，对于男生要哭啊要脆弱这一点是很难的一个挑战。但我在猜，你如果愿意在家人面前展现出这样的部分的你，或许你妈妈也能够把她那个比较脆弱的需要帮助的部分也展现给你看。那讲虽然是这样讲，站着说话不腰疼，坐着说话不腰疼，好 whatever， 反正就是讲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我在猜在这整个情境当中，你要去面临这个母亲的悲伤，然后面临自己的悲伤，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辛苦到那个眼泪可能会在眼眶里面打转，你甚至是会要求自己要很坚强，可是有些时候那个感觉还是会不争气的跑出来，包含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在走路的时候，你看到别的家庭很幸福的时候，那些猝不及防的悲伤还是会冒上来。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太苛求自己说一定要做到哪些步骤，或者是一定可以哭，一定要哭，或者一定不要哭，就每个人都有自己告别的步调。最后我想要说的是，其实 Jimmy 你在这个家里面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了，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不论是一起处理这些父亲离开的事情，陪伴母亲，然后你也试着让自己的情绪能够宣泄出来。你正在一个哀悼跟告别家人的路上，而不是你还在不晓得该怎么办，然后还在原地踏步，等待人家来解救你。所以我觉得你是已经能够照顾自己，而且你试图在照顾自己的人了，不用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做，或者什么都做不好。很多人很多时候在我们遭遇到一些悲惨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是我们遇到。但如果我们把死亡看成是生命终极会通往的那一个部分，我们正在捡拾着各种生命的碎片，然后把它拼成死亡。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或许你就会觉得好像那些不幸就像是君敏说的，它只是快跟慢先来或后来的差别而已。而且我们说是不幸吗？或许它也不是不幸，它就是某一种必然会发生在生活当中的事情，然后它出现了，那你得要用一个跟过往不同的角色去应对它。你可能没有办法再当儿子了，你可能要一夕长大，那这是很辛苦的，因为你以前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得要从现在开始起算。不论是看爸爸的照片，跟妈妈谈论爸爸的事情，找以前的亲戚去谈，在你很小很小都还没有记忆的时候，爸爸是怎么爱你的，这些都可以是你和家人告别的一个过程。我前一天读到一段话，我真的忘记在哪里，就是最近就是这个时代社群啊书籍很多，所以你读一读就忘记在哪，但 大致上的意思是说，在悲伤当中，我有时候你是真的没有办法工作，但如果你可以一边悲伤一边工作，然后要哭的时候好好哭，要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那些快乐就会进来，就会随着时间不断不断的被卷进来。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好好悲伤的话，去工作吧，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工作，那就去悲伤吧，不用强迫自己一定要做什么。不知道今天大家听完这个信箱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就是我这次特别整理了一些不同的理论进来，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更具体的，然后你可以带回家试试看的方法。如果你最近刚好面临家人过世，或是有一些悲伤，你正在试着放下它，比方说你的伴侣跟你分手，或你的朋友背叛你，然后你们现在正在一个关系的结束期的时候，你也可以试着用今天我们说的这些方法，让他们留下来的那些东西真的在你的精神当中被留下来，然后你也可以跟这些被留下来的东西建立一种心灵上的继续连接。今天的信箱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感谢大家收听。那我有在大家的留言地方看到许多不同的支持跟鼓励，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不断的不离不弃哈，能够继续听阿雄在这里讲一些543各式各样不同的话。那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者是你也想再说说看有关于你听完今天这个信箱之后勾起你的一些想法跟感觉的话，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感受。那你可以在 SoundOn 这个平台，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或任何平台去留言，那我都会熏天水的时候我都会去看到。像我早上看到就是在 SoundOn 后台的留言，然后觉得哇有一种窝心的感觉，那因为有点害羞，所以我就不念出来给大家了哈。所以你如果愿意留言的话，那我都会一个个去看。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也把这个很棒的节目分享给其他你的亲朋好友。我们海洋心里话就下次见咯，拜拜。